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我们在空中相遇。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经历失业、离婚、生病、亲人离世而陷入困境当中，感到迷茫和失望。今天红牧牧师会透过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五节来和我们分享活泼的盼望。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首先，我来诵读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五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下面我们就请红牧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是活泼的盼望。
大家平安，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真的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亮光，带给我们人生盼望。尤其是今天我们就注重讲到这个活泼的盼望。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彼得写前书那个背景。在开始的时候，彼得自己来称呼自己是那个使徒，就是他直接来跟耶稣交往过，亲眼看见主耶稣活在他面前，而且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些见证都是他作为一个使徒能够有这样的分量，让我们知道他所写的话语都是清楚楚的把真理来教导我们。这本彼得前书大概一般人都说是写于主耶稣之后大概62到65年之间，可能是在罗马写成的，所以在这一卷书当中写到巴比伦的时候，常常被理解为罗马的象征的称呼。尤其是这个时候罗马皇帝尼禄在位的时候，常常呢迫害基督徒的，所以现在还没到大迫害之前，彼得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气氛慢慢的加重，而且呢他觉得真的要预备门徒的心，因为还没大规模的那个迫害之前预备他们的心灵。尤其是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见里面提到有受苦啦，这些不好的东西临到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与罗马政府或者是罗马社会的价值观啊、人生观啊，那一种的不一样的那个看法的时候，常常会被误解啦，而且呢甚至被毁谤，甚至被排挤啦，社会的人都不喜欢我们基督徒。甚至他也提到 家庭与那个工作当中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呢？他提到如何当仆人啊，如何当儿女啊，如何当夫妻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太太还没信主的主人或者是丈夫的时候，怎么去面对他们呢？所以这一卷书是非常对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有帮助的。虽然它还没完全显示官方的国家的迫害，或者是这个社会给我们更大的考验的难处、患难临到的时候，但是这一卷书就是预备我们了。尤其是我特别来注意分享的，就是第三节，因为这里说嘛，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提到盼望这两个字，特别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的。不知道你对这个世界的盼望如何？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现在很多国家都需要说，我们要增加那个军武的那个预算。当我来看一看那个现在有关的资料的时候呢，就发现哇，挺吓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2025年的统计。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个核子弹呢、啊？已经超过12000多个，所以换句话来说，核子弹弹头越来越多了。不少人就感觉到好像世界末日的日子会靠近了。这样的话，人有什么盼望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关一个时钟，叫世界末日钟 （Doomsday Clock）。它其实是一个模拟的那个假的一个时钟来的，在1945年参与那个制造一个世界上第一枚的原子弹的一些美国的科学家，还有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奖的人呢，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原子科学家公报。这个组织在1947年在那个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校园里面。他们就设立一个世界末日的时钟，它是一个模拟的象征为世界敲响的时钟啊。它警告人，原来当这个时钟被调整到距离午夜的时候越近，表示世界末日越近，所以用来提醒人类。而且过去已经调整多次了。你知道吗？就好像最近这几年呢，我们看2020年的时候，他们一般在1月底来公报的这个末日时钟，他说人类距离灭亡只剩下90秒啊，所以就在提醒人要正视战争啊，或者是气候环境破坏等等带来的危机，还有我们人生的生存的那个挑战。但是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时钟又调到怎么样？89秒，就是人类距离灭亡只有89，又靠近一点了啊！那个时候就说，哇，人类自从1947年末日时钟设立以来，人类最接近自我毁灭的时候。但是你想不到，我们1月份的时候刚刚公报就告诉我们，末日时钟又调到怎么样？从那个89秒。调到只剩下85秒了。我换句话来说，这个时钟就好像真正告诉我们是真的，人类就走向灭亡了。那我就想了，人类如果有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人类被毁灭了，那还有什么盼望呢？如果我们说，哎呀，好像还没到啊，那我们就不要谈论盼望了，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就算我们不谈论世界末日，在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人生当中也需要盼望。大家同意吗？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了，因为人有盼望，在各方面就不一样了。譬如说，我们工作才有动力，我们生活才觉得有意义，而且人生就会有目标与方向，甚至我们人生面对不同的难处的时候，有盼望才有生存的动力。这我举个例，你就明白了。我以前是护士，我看见很多病人很害怕那个病的，而且害怕病的嘛，没有的医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病人，在患病当中，医生对你说：“哎，你的病可以医治啊，会好转的。 然后你的心会怎么样？立刻就得到安慰了，是不是啊？因为你知道，医生给你的是一个盼望，这个病可以医治啊。所以医生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会怎么样？你一定很听话的，是不是啊？因为你很想得着医治嘛，得着医治这个盼望就成为你的动力了。那相反的啊，如果医生说啊，你的病很可是，只能够活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你的心情就会塌下来了。啊，我记得我看见一个病人，他的床的周边都常常贴着几个字，而且常常说"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为什么？原来他知道他的病没得救的时候呢，他表达出来的时候，在他旁的周边的贴上一些字条，告诉人啊，我继续要活，我继续希望能够面对人生。或者是我们再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在工作当中，老板对你说，半年之后我加你薪水，但是呢，要看看你这半年的表现是怎么样，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哎，老板放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尽力来工作，我会继续来帮你来完成您所要我做的工，这个就是盼望嘛，盼望给我们的动力嘛。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如此类推的来想的话，人有盼望的话呢，就会面对各样我们需要有的动力了。尤其是我们想到苦难，苦难人有盼望的时候，就不是终点了。而且有时候人的生命也会遇上一些的危机或者是危险，没有出路。但是如果有盼望的时候，也是有出路了，是不是？如果有时候我们在人在各样的奋斗当中、挑战当中，我们有前面知道我们奋斗完以后会得着一些怎么好的结果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盼望就是给我们背后有一种的奋斗的力量了。甚至怎么样，连死亡都不是一个绝望了。所以，当我想到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其实在怎么样？鼓励我们在面对受苦，甚至真的要面对将来的大祸害的时候，不要灰心。反而他觉得，就算你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当中，或者是受那个歧视啊，或者是受那个一些的人的一种的排斥，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盼望，他陪着我们走这条的人生的道路。
我们经历挫折是正常的，但不要失去盼望。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就会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鼓励和安慰。
人生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困难磨练呢？
今天我们虽不理解，但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约翰福音16:33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直奔标杆。
无论你过去有什么遭遇，且让上帝来塑造你的现在与未来。
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就算我们受苦，彼得也说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所以他鼓励信徒说，我们的苦难是暂时的，我们将来必有这么神的应许，而且能够神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荣耀。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刚才晨星来念开始的时候，彼得是写给那些的分散的寄居的一些的基督徒，那就其实也说明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有盼望啊。但是保罗这里说是什么盼望？是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告诉我们什么？这不是死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拥有一种的心灵上的安慰，不是对还没来没有发生的东西模糊的，而且是真的很知道我们的神在带领我们，也不是假设而已，乃是真正我们能够体会过的。因为圣经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就怎么样带给我们有人生的盼望。这个复活已经发生了，而且耶稣的复活是给我们怎么样有他的应许，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应许。因为我们记得当约翰福音14的时候，门徒都非常忧愁了，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要离开他们了，但是耶稣说我要走，但是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当耶稣死后复活，就证明他所说的话有根据有能力了。耶稣为我们预备天家，所以他能够给门徒一个应许的说，是啊，我们的盼望会有动力了，因为他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托住我们，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给我们一个根基，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活着的主了。我们在念接这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一，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大怜悯，他说重生了我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盼望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的，是因为神爱我们，他主动的怎么样白白的施恩给我们。圣经说了，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有救恩的应许，而且救恩的生命要赐给我们。这一点对受苦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立，就是因为靠着这位复活了的主，不是因为我们坚强，是因着神过去拯救了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活的，因为今天他是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想到这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是从神得到这个盼望的。而且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强调一点就是怎么样，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一切的盼望只是宗教的幻想。 所以今天我们看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他们告诉我们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基督信仰的特别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我们看历史、读圣经啊，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是不是啊？空的坟墓，当时当然我们知道是一件事，就是这个坟墓之前是埋葬耶稣基督的尸体的，而且不但是被埋葬，而且是被大石头来堵着他的坟墓的门呢。但是，当这个耶稣复活之后，这个坟墓的门就是滚开了，而且把守的兵丁吓得要死了，因为他人经历过这个大神迹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跑了。但是当人去到这个坟墓看一看的时候，就看见它是空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空的坟墓是个非常大的那个见证，而且不单是如此，最重要就是耶稣的复活是有见证人的。许多人见过耶稣的复活的身体，甚至呢，就摸过他。所以今天当我们说耶稣复活的时候，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活的，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如今活着。所以我们有首诗歌：今天我活着，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透过什么？透过经验那个重生，我们的生命就知道我们这一位主是活的。所以，还有透过怎么样重生这一点，我们要来稍微解释一下活泼的盼望是怎么回事。透过这个重生的生命的，就是一种的生命的翻转。我们刚才说过的，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所走的路有罪的话，是一条死路。因为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这样说嘛，罪的工价乃是死，不单是我们肉身要面对死亡了，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当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和他们一样呢，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爱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的大爱，就在我们过犯罪恶死了的时候，与我们一同活过来了。所以你看见，当保罗这样来再清楚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体会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盼望是真的，因为耶稣应许我们，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感谢洪牧师的分享。借着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五节，洪牧师跟我们分享了因神的大怜悯，我们被神重生；因耶稣复活，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神的应许，我们得着永恒的基业。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感谢神。
我的灵向你飞扬，像风越过山岗，吹醒我沉睡的心。我全心呼唤你名，哦，祝你圣灵陪守赞美，直到永远。晨光流进窗，轻轻吻我脸庞，哦，主闪着亮大地，轻轻张开眼。夜里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太阳一升起，我心又再盛开。我的灵向你飞扬，像风越过山岗，吹醒我沉睡。我全心呼唤你名。 是我，你的手像大树为我撑起天空。回头看这一路满是你的脚印，一千个一万个早晨你都陪我走过。
风越过山岗，全体起。